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纸飞机电台第三集，我是 Vivian。 那来到第三集呢，这一集我们会聊比较跟前面两集不太一样的内容，那就是这一集的主题是韩剧 Moving， 也就是最近在 Disney Plus 上面热播中的话题新剧这样。那它的中文名字叫异能，我们今天会来聊聊这一部我最近非常喜欢的韩剧。那其实呢，我之前还有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还有在经营一个影剧账号，叫做时光影剧评论工作室。那他也是从部落格开始做，然后后来转去 IG 这样。然后呢，因为这一集呢也是有跟影视相关的题目嘛，所以呢我就想说让纸飞机还有时光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联名企划。所以这一集呢其实算是我经营的这两个账号一起推出的一个节目这样子。那因为不只是有纸飞机的粉丝在听，可能也有时光的粉丝在听，那我就是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账号平时在干嘛这样。那纸飞机电台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是一个比较偏向音乐方面介绍音乐的账号，然后主要就是介绍韩国音乐，包括 K-POP， 然后还有韩国嘻哈或者是一些韩国独立音乐等等，那还有我自己追星的一些有的没的迷妹日常，这样都是会在纸飞机电台这个账号。然后呢，时光的话呢，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写影剧相关的心得的地方。那去年我其实没有那么常更新，就是大概有一两年都很少更新这样。但是今年呢，我觉得我有慢慢的就是抓回，因为同时要经营两个账号，其实真的蛮累的，所以呢，之前都一直比较 focus 在纸飞机这边。然后时光呢今年也是有比较活跃的开始写回来这样子。那只要我看到我喜欢的作品，然后我看完有感觉的，我都会基本上我都会去把它记录下来，就会放在那边。那我平常比较常看的影剧作品的类型比较多是日剧跟日本电影居多啦。那但是像 Moving 这一次我也是有写了一篇八九集的剧本笔记在那边，所以就是有那边有电视剧有电影也有动画的分享。所以呢，不管你是从哪一边过来听的，如果你对另外一边的账号也有兴趣的话，欢迎来追踪我哦。我就会把两个账号的名字都放在那个节目的资讯栏好吗？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进行第一个环节。那这一集呢，因为是分享就是韩剧相关的，那就会牵扯到一些剧透的问题，所以呢我是想说等会如果会有提到剧透的部分，我会就是会提前给大家一个剧透预警，给大家倒数一下，让大家可以撤离这样。那但是我这个整个脚本的编排都是按照剧透的程度，就是从低到高，所以你如果你很比较，如果你真的超级无敌介意剧透的话，那我只好跟你说这一集就是多少一定都会有一点点的剧透。那如果你是比较就是除了那种什么大雷啊你会很介意的之外，那你可能就是后半部我有预警的时候你再离开就好了，前半部基本上是比较不太会有什么剧透。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关于 Moving 的一些基本剧情。Moving 呢，它是韩国首次以超级英雄这个主题作为韩剧主轴的故事，然后它的制作费呢，因为有非常多的特效啊，还有很多 CG 的场景，总制作费是高达650亿韩元，那光是 CG 就花了整整一年在做后制，所以是一部很高成本又高制作，然后卡斯阵容也是华丽到爆炸的一部韩剧这样。那他这部剧呢，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说，他虽然说是超级英雄，可是他不是像我们常常看到的那种漫威啊或是 DC 的超级英雄，就是要做很多什么那种救人的任务啊，或是要彰显说英雄很厉害啊，他并不是，他反而是有点反过来，他是说一群就是韩国的 市井小民们，他们身上拥有这些超能力，可是他们却必须因为某些原因要隐藏他们的超能力来过生活。那后面背后就会牵扯到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谜团跟故事，所以呢，我觉得他的整个故事从一开始的这个基底就已经跟一般的我们所熟知的超级英雄的故事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也造就了 Moving 整部剧到现在热播至今让大家很喜欢的一个原因之一。那说到我自己喜欢 Moving 的哪一些地方呢，我觉得第一就是它真的是打破了蛮多人一开始的期待，或者说一开始的不看好这样。那 Moving 因为它是一个很多类型融合的影集，它包括悬疑、动作、家庭、爱情、校园，然后又有超能力，然后你就会知道，你一开始看到这么多类型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常追剧的人，你第一个反应一定就是哦，这个一定会完蛋啊，这个剧本一定会超烂啊，一定会烂尾，然后或者是你一定会这部剧一定会拍得超级扑街什么的，就大家其实都对于这种这么多类型融合的剧集呢，第一反应一定都是不太会看好它，因为其实要掌握这么多类型其实很困难。那最后呢，我最近看到一个韩网大家在聊天，就是韩网的热帖，就是说 Moving 大家一开始都不看好它，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有人把这种大杂烩做得好，然后结果一看了之后就是每个人都爱上，就变成说这个大杂烩还真好吃啊。那我也是觉得说，其实你说 Moving 它其实也没有刻意的要拍出什么很高深的内容或是很大的意义跟道理，它其实也就是一个让大家看了会很满足，然后有亲情的温馨，有爱情，有小清新的部分，然后也有很紧张刺激的那种动作的元素。那其实整体来说它还是一个非常娱乐的商业类型的韩剧。那我觉得它之所以可以让每一个观众都几乎都很投入很喜欢，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把每一个元素都放在了对的位置，然后都是刚刚好，每个元素都处理得刚刚好。那当你每一个元素都不会过度的抢戏或者是过度的混乱的时候，一切的东西都在刚好的位置，它就会创造出一个很令人满足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多元类型真的是融合的非常的厉害。那我第二个很喜欢 Moving 的地方就是它的剪辑方式。那如果大家如果有比较仔细在看它的过程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整部剧是采用一个非线性剪辑，也就是说它的时空顺序其实是有点跳跃性的。所以一开始在看第一集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小疑惑，说诶，为什么凤泽的那个床要用那么多绳子绑住，然后你后面才会发现哦，背后的原因这样子。那这个非线性剪辑呢，让整部剧可能有些人比较不喜欢，因为可能会让整部剧更难懂一点，可是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因为透过这种非线性剪辑，而且过去的故事又被放在了一个偏整部剧中间的位置嘛，因为一到七集都是小朋友的故事嘛，然后八到十四集是爸爸妈妈的故事，那他把过去的故事刻意放在中间，然后就会制造出一种前后对比，然后让整个剧的丰富度又再更有新鲜感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非线性剪辑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再来第三个我自己喜欢 Moving 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真正的拍出了英雄故事的人性这一点。那其实很多像漫威啊那些超级英雄故事，很多的我觉得很多的比重都放在动作的部分，或者说他们怎么去完成任务这一点。那 Moving 完全是反其道而行，就是除了是要隐藏自己的超能力之外，你会发现其实整部剧都有点像是在用一个超级英雄这个包装来去讲一个其实很深刻也很每个人都会有共鸣的亲情故事， 或者说当然也会有爱情啦，但是我觉得很多比重其实是它其实是放在探讨一个家庭的关系，或者说父母跟小孩之间的关系，就是亲情我觉得是 Moving 整部剧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情感线。那里面呢很多台词啊都会让你觉得说，哎，虽然他是在讲超能力，可是其实很多的部分都跟我们一般人的家庭的关系是可以互相呼应的。那我们等等会分享我喜欢的一些台词，也会再详细的讲到这一点。那我觉得这也是整个 Moving 让我觉得最有意义也最大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看到后面你会越来越感动，主要的主角们都是一群非常有人性，然后很有很善良很温暖，然后会为了自己的孩子拼尽一切的那一种爸爸妈妈。所以我觉得看这部剧你并不会觉得说那些英雄故事你离你很遥远，它反而是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会发生的情况，我觉得这是 Moving 最特别我也最喜欢的一点。好的，那在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前呢，我们先来念念这一集的一些网友投稿。那第一个网友呢，他说很喜欢 Moving 的点在于集结了很多种题材，但每一个又拍得很好，感情戏都演得很细腻，动作戏也看得很过瘾。他说他本身是学传播的，所以中间有一段开车追杀一镜到底的镜头，真的全程就是激动脸，然后好厉害好喜欢，而且选角我也好爱，已经疯狂推坑给身边所有的人了，是我今年看过最好看的剧。然后这位网友哦，我自己也是学传播的，但是我自己对那个开车追杀那一段是没有留下特别感觉，就是很爽了，但是真的感情戏拍得太细腻了，真的是疯狂了。我们等一下也会再讲到，就是哇塞，到底是谁把那个赵寅成跟韩孝周配在一起的，你们真的是神仙好吗？好，我们的情绪先冷静一下。然后呢选角真的是很疯狂，欸，就是哪有韩剧可以一次看到刘成龙啊、赵寅成、韩孝周还有高允贞、李正和他们这些新生代演员也都表现得可圈可点，就是卡斯真的是非常的夸张。然后就是这位网友也有讲到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他把每一种题材都拍得很好，所以呢就是各种元素都组合得刚刚好的感觉。那他也有提到说他本身也是超爱詹娜比，所以在剧里面听到他们的歌的时候也好惊喜，更喜欢了，而且也很搭。是的，这一部剧的选曲真的是神仙之真的是神来之笔啊，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没有那么仔细去注意背后的选曲，但真的如果你仔细去听那个他们选曲的一些歌词内容，你会发现那些选曲真的都不是乱选的，不是只是为了氛围很搭才选的，就他的歌词几乎也都是跟剧情是完完全全是贴合的这样。那这位网友呢分享的贾纳比他其实是一个韩国的独立乐团，那他们在韩国其实是蛮有名的，那这一首 Together 收录在他们的上张正规专辑《传奇》就是 Legend 里面。那 这首歌呢，我之前就因为我自己也算是贾纳比的粉丝，所以之前就对这首歌蛮熟的。那这一次我在剧里面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惊讶，因为感觉很少韩剧会用到贾纳比的歌，就是除非是直接找贾纳比来演唱 OST 啦。那所以呢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惊喜，而且真的也很搭，尤其是那个第六集吧，那个凤泽在扫厕所的时候因为很心动就飞起来那一段，就放了这首歌，就让你会觉得真的是有一种谈了恋爱飘飘然的感觉。那这首歌呢其实本身也是差不多在讲一个暗恋人一个很美好的那种情境，所以呢我们就一起先来听听这一首贾纳比的 Together， 然后再继续分享下一段内容。
낯다른 품 떠는 것 ser joycon también van nuevo camina ya ti irán de mole en el coche me matero butcho bon con mal son de chimara yo que yo no no me para pa yo
来自 Janabi 的 Together， 那我们继续要来分享我自己喜欢的一些台词。那我总共找了四个，然后呢，这四个台词通常最新的，我大概是选到第11集左右吧。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到11集，然后你很介意会听到台词跟一些一点点剧情，就我觉得没有到很大雷啦，但是就是难免会讲到这个台词背后的剧情，如果你很介意的话，你可能要先跳过这一段哦，就算是一个剧透预警咯。好，三二一，撤离完毕。好，马上开始分享。第一个是那个凤泽跟妈妈吵架的戏，发生在第7集的结尾。他就是那个那一集是那个喜秀差一点要被那个掉下来的篮筐砸到，然后结果那个强勋冲过去救他嘛，然后那个凤泽本来也想要飞去救他，结果因为脚上包了沙袋就没办法飞过去，然后他最后在结尾就自己狂飞，然后被妈妈抓到之后，他就对妈妈第一次叛逆的大喊说，我想要飞起来。那我觉得这个我想要飞起来这句话就有很多双关的隐喻在里面，就是这句话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妈妈听到自己的小孩说我想要飞起来，应该都会觉得非常的揪心。那在美贤的心里呢，这句话绝对是超级无敌复杂的一个心情。那其实凤泽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事，因为他其实就只是想要用他的超能力去救他想要救的人嘛，那所以他对妈妈这样说其实也是很合理啊，因为你看他每天都要吃那么多东西，然后又胖胖的，然后又要背那么重的东西，都是为了不要飞起来，然后可是他其实从小到大都很想要飞起来。那这种心境其实也可以套用在孩子有一点叛逆，他想要挣脱爸妈的束缚的那种感觉，就整场戏给你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母子情感之间的一个 就是他们本来好像是其实是感情很好的母子，可是在那场戏凤泽第一次反抗了妈妈的控制，然后他想要挣脱家长的保护或者说家长的束缚，他想要用自己的力量飞起来，所以让我觉得这句台词是很有冲击力的。然后再加上就是两位演员的演技也真的是哇，真的是演得太好了，就是韩孝周就立刻飙泪，然后说你难道想要变成跟你爸爸一样吗，哇就他整个大喷泪，然后就那一集就是我觉得虽然我自己没有当过妈妈，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家里如果你是一个家长的身份，然后你在看到这一场戏的时候应该都会非常的有感触，就是会感受到亲子之间那一种张力，然后还有亲子之间无可取代的那种羁绊的感觉。所以我第一个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个飞起来这一段来自第七集的台词。然后第二个台词呢就是来自第九集大家最喜欢的那一集，就是呢来自美贤他最后一段的时候，他说他对我开过的玩笑都是认真的，那都是他的爱。然后这一段台词呢是就是蛮重要的那一场感情戏，就是他跟斗直暌违很久之后又再见面嘛，然后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其实一开始呢我有一点点没有 get 到这个台词的深意，就是一开始我就想就是看过去而已，可是就是因为那两集就是真的是留下了太深太深的余韵，我相信每一个有看第八第九集的人应该都是会喜欢到不行，然后就是你在睡不着的时候都一直在想啊，他们两个就是很揪心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这句台词，然后后来我就有慢慢沉淀了好几天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一句台词好悲伤哦，我就觉得后来就有已经理解到这句台词背后的意义之后，我才觉得说哇，美贤到底是抱着一个怎样的心情一直在等斗直，就是那种等待那种没有期限的等待，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然后他的这句台词可以算是他当时对斗直的爱的一个领悟吧，就是这之前他可能都会觉得说他们是为了任务啊，或者是其实斗直是也在利用他，就是在他不是说他是那个天空的人质吗，然后可是在这句话之后他就能够感受到，我觉得美贤一定是有感受到斗直的爱，因为那一些开过的玩笑都是为了他而开的，所以都是他认真为了他一个人想出来，所以都是他的爱，这就是这句话我觉得写得太有深意了。江草作家，你不是画漫画的话为什么你这么会写剧本呢、啊、我真的觉得很惊人，就是剧本写剧本的其实就是原著的漫画家，那这漫画家据我所知他也是第一次写剧本，可是就可以写得这么细腻，我真的觉得他超厉害的。真的太多台词呢你可能都是要到后面几集你才能够感觉到哎，这个台词其实前面就已经有伏笔埋下去了这样，所以有很多彩蛋可以去细细品尝的。接下来第三句台词呢是来自好几集的台词，就是大概是九龙谱的第十集到第十二集之间吧，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编剧用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叫武侠小说的这个包装去形容九龙谱的这整个人设，那他把他的整个角色建立得很立体这样子。那在第八集的时候美贤就已经从斗直的口中认识到九龙谱这个人，然后他当时就说了一句台词，他说他的名字好像武侠小说会出现的人物，然后到九龙谱正式登场之后呢他又跟那个志熙说武侠小说其实就是爱情故事，其实他都在看里面的爱情故事，我就觉得这句台词很特别，因为其实大家想要武侠小说一定都会先想到打斗啊那些打打杀杀的部分，可是其实爱情故事确实也是武侠小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环，然后九龙谱突然间跟那个志熙说 武侠小说其实就是爱情故事，其实这句话就完全是在形容，也是在形容九龙浦这个角色的人生，也是像武侠小说又像爱情故事一样，就我觉得这句台词是很有双关性的。然后呢，之前美贤跟斗子那两集也有讲到说，如果是电视剧的话，男女主角就会掉东西，然后撞在一起，就会认识这样。然后结果这段剧情虽然没有在美贤他们那一队里面发生，可是在九龙浦那一段里面就发生了。他们是因为撞掉那个咖啡杯，然后就认识的。所以就是他就是前面有讲到的，前面的伏笔会影响到后面的剧情，所以大家真的是要认真看他的台词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九龙浦很爱哭的这个人设，真的是看到他的故事的最后，就是十三集的片尾，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人设真的是立得太好了。然后柳成龙真的是太会演了，你知道要把一个大叔哦，而且是长得这么男子汉的大叔，把他演得很可爱，甚至很可怜，或是很惹人爱，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耶。那九龙浦呢，他在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就因为迷路这件事情哭过一次。那时候呢，其实一开始看到确实也是蛮错愕的，因为你都已经是一个大叔了，然后迷路到最后竟然会哭出来，就是会让你发现说九龙浦他其实有很孩子气的一面，就虽然是一个可以打打杀杀对300个人都不会死掉的那种超厉害的打手，可是呢他其实是一个心思很细腻很软弱的一个人。然后呢最后呢这个有点大雷哦，所以我不会讲出来，就是十三集的最后他爱哭这件事情也变成了一个最大的爆点，就是所有的情绪累积到那个最后他就是疯狂大哭的那一下，就是把他的这个爱哭的人设发挥到了极致。我觉得我看到一个网友写得很好的是，他说九龙浦虽然身体不会受伤，可是他也真的会痛，然后身体的伤会好，可是心的伤是不会好的。我看到这个句子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好心酸哦。就是九龙浦的故事真的很可怜，他就是真的是身体的伤虽然会愈合，可是心的伤，心里面的伤口是永远都不会愈合的。所以这就让九龙浦的故事最后留下了一个就是让人很想哭又很感动，然后很心酸很悲伤的一个结尾这样子。最后一个我喜欢的台词呢，就是美贤在那个斗直回来的时候说，我养成了抬头看天空的习惯，但你却走着过来呢。哇，江草作家要开始呼唤作家，你为什么这么会写？就是很多的情话呢其实是不能直接用我爱你或者我喜欢你这种话去表达的。然后所以赵寅成也是有说那个第九集结尾很重要的那一句，他的那句台词是我感觉我快要死了那一句，他说原本的台词其实是我爱你，但是我自己后来想想也是觉得那场戏完全不适合说我爱你啊。然后那个赵寅成就建议说一定要把这句台词改成我感觉快要死了，然后他才接演了这一部剧。所以呢我觉得他的决定是很正确的。但是江草作家呢在描写这种类似情话的台词真的也写得很细腻，因为呢美贤呢是为了斗直的超能力所以养成了抬头看天空的习惯嘛，就是因为他已经预设他是会飞着来的，可是最后斗直却是走着过来的。那为什么他要走着过来呢？就是因为美贤他的超能力是超强五感嘛，所以呢他可以听到他的脚步声，所以两个人都是为了彼此的超能力在顾虑对方，所以他最后走着来的那个意义也更深刻这样。我是觉得哇真的有就是一句台词它背后就有很多深意啦。然后我有看到一些网友分析说斗直走着过来还有脚踏实地过生活这个寓意在里面，我觉得也是对的。因为后面呢他们在经营果园嘛，然后那个你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 斗直在采苹果的时候，他是踩着梯子上去的，他不是飞，他其实可以飞着去采苹果，可是他是踩着梯子上去的，就代表说那时候他其实他们两个其实都已经下定决心要放弃彼此的超能力，然后就是真的隐姓埋名用一般人的身份去养育凤泽长大这样，然后他所以他也没有想要再用飞行的能力，可是呢就也是呼应了这一句你却走着过来呢这一句台词，那就是最后一个台词分享的部分。那结束了剧本的分享，我们再念另外一位网友来自 Feather 的投稿，他说呢很喜欢美贤和斗直的爱情，虽然疑似是悲伤的爱情故事，但是相依相伴的思念这样的感情真的是就放了很多哭脸给我。好，来感谢来自 Feather 的投稿。那我自己也是觉得美贤跟斗直的爱情呢，不只是他们两个真的是太有 CP 感了，就不只是外形的问题，那两集真的是就是我觉得那种酸涩感嘛，就他留下了一种很苦涩又很揪心的余韵，是让你很难忘记的，就真的是有点 BE 美学那种感觉啦。但是我觉得呢，我还是相信故事的最后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完美一点的结局，我们就是坐等斗直回来好吗，期待会有一个更完美一点的结局哦。然后呢我也想分享，就是韩孝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赵寅成问他一题，就是说美贤会在什么时候思念斗直这个问题，然后你们知道韩孝周回答什么吗？他回答每一个瞬间耶。然后听到那个回答的时候真的是真是都快哭了，就觉得说他们对角色的理解真的非常透彻，因为美贤确实是我觉得他不会在某一个时刻才想到斗直，而是每时每刻都在想他，所以他的这个角色背负的那种悲伤真的是很深的，而且一个人带孩子真的很辛苦，然后他又要一直思念一个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的人，所以呢这种生离死别，就是赵寅成也有讲到说他们这一对虽然不是像其他的爸爸妈妈很多都是死别，可是他们是生离，那种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才能团聚的那种痛苦其实并没有比死别要来得少这样子，所以他们的感情真的是有很深的羁绊。我们再来念另外一位网友的投稿，他说喜欢 Moving 的点是有人物的性格还有人设跟背景故事感觉都和演员们很相符，选角真的很棒，剧情的节奏也刚刚好，只是最新一集感觉有点在滑水了，哈哈哈哈。其实一开始看到剧情的时候觉得不太吸引我，但后来看到演员阵容才去看，结果一看成主顾耶，毕竟剧情比较不贴近现实生活，所以感觉没有那么吸引人，怕自己没有感触。好，来自匿名网友的投稿，那他的最新一集呢指的是第十五集，那第十五集呢我觉得是因为他跟前面那几集就是在讲爸爸妈妈的故事的比较不太一样，所以他算是为后面五集就是新的故事做一个铺垫啦。那但是因为我现在录这一集我已经看完16、17了，就是后面这三集确实是有比较拖戏一点点，可是我自己还是看得蛮开心的，就是觉得蛮紧张蛮刺激的，就是希望他不要到最后三集也给我就是这么拖，然后如果拖到最后我还是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些伏笔全部都没有解开的话，我真的是会满脸问号，我就很生气，因为我不想要再等到第二季，就是感觉是会拍第二季的，所以呢我就觉得那种没有解开的感觉很烦，就是不想要等到要等到可能明年甚至是后年才有办法看到第二季这样，所以呢希望最后三集可以赶快把节奏抓回来，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很爽的结局，我希望这样是最好的啦。那最后一个环节呢我是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科普一下，就是剧中有发生的一些真实案件，那 这些案件呢，其实总共也只有三四个吧，然后但是前面两个跟剧情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这部分呢就会有比较大雷的剧透咯，所以如果你要赶快撤离的话，现在给你3秒钟，3、2、1，好，等一下就会剧透，真的哦，来真的哦。那第一个历史案件呢，就是韩国的一个叫858号空难，也就是第8集吧，就是斗直登场的那一集，他在救那个空中的那个飞机，跟他们说里面有炸弹的那一场。那他其实是一个真实有发生在韩国的一个很可怕的恐怖行动的一个空难。那时候呢，就是跟剧中的时空背景一样，是发生在1987年。那当时呢，这个真实的事件当时是造成机上所有的人都罹难，那总共是115人哦。当时的凶手金贤基呢，他宣称自己是来自北韩的特工，然后是在上层的指导之下呢埋下炸弹之后就下了飞机。然后他有就是揭露说他们会有这个行动，是因为北韩要阻止韩，就是南韩在隔年，也就是1988年要举行的那个汉城奥运，所以才会炸掉那一架飞机。但那时候北韩政府当然是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这件事，那就是有一点悬案在那边，但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啦。然后这个事件呢，最后就造成了北韩被列为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那在剧中呢，其实虽然他没有刻画那么多就是放炸弹是谁啊这些背景，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是知道就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经过之后，然后我们再回去回顾说为什么斗直一开始登场就要用这个任务来开场，那我觉得其实是还蛮有隐喻的一个铺垫。因为呢，如果你有仔细看的话呢，他当时闵次长就有说，他当时要去救那架飞机嘛，就是照理来说听起来很像是为了执行任务，但是当时闵次长却说这个858号空难呢是斗直的个人行为，所以让他发现了斗直这个角色是这个人物是很有人道主义的。然后呢，闵次长就还对他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很不屑这样，然后呢也凸显了闵次长这个人的伪善跟狠毒哦，然后为斗直后面做的那个很关键的那一个任务呢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也是一个很好的伏笔啦。就是当初我觉得他们选用这个案件来做开头是蛮有意思的。第二个真实案件呢，就是1994年金日成死亡这件事情。那这个在剧中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关键的任务嘛。那当时呢，大家可能要先知道一个背景，是金日成在北韩的地位呢，他其实就是当时创立朝鲜劳动党的建立者，被封为是永远的领导，就是有别于就是我们已经知道说北韩的领导人都是很极权主义的那一种，可是金日成又会再更上一层，因为他等于是有点类似国父那种角色了。所以呢，在这之前呢，南北韩的首脑呢是从来都没有举行过正式的南北高峰会晤哦。然后在前面的空难事件中，你应该也可以感受到，在当时就是1980到1990年代呢，南北韩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张的。北韩当时甚至还有曾经宣称过要让首尔变成一片火海。然后所以呢就让两国之间的关系是还蛮剑拔弩张的哦。然后1994年的6月呢，美国的卡特总统就觉得说，诶，南北韩再这样继续僵持下去好像不是办法，就想要试图去协调南北之间的关系。然后所以他们就促成了原本说1994年的7月底要进行第一次的南北高峰会，可是就在会议要举行的15天前，金日成就因为心肌梗塞死亡了，所以最后这个会议也是没有开成的。那当时呢，其实对那个历史事件来，就是对整个历史来说，其实南北韩在当时就失去了一个原本可以提早 就是可能和好啊，建立和平的一个机会。然后所以一直到现在，南北韩的关系也还是就是有一点还是很紧张的状态这样。如果当时呢这个会议可以顺利举行，金日成也没有死亡的话，也许我们现在南北韩的关系又会完全不一样了。那回到剧中呢，针对这个事件的刻画呢，当时闵次长是要求斗直去北韩刺杀金日成，但是最后斗直没有做这件事情嘛，然后他还跟闵次长说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那个结果就是指说反正最后金日成都还是死了，可是 他怎么死的就让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然后斗直还对闵次长说被背叛的人是我，那这里的背叛当然指的不是美贤啦，因为他们两个是串通好的嘛，而他其实指的背叛就是闵次长。他其实因为闵次长呢那时候在斗直消失之后，他对外宣称说要把金日成杀掉是斗直的个人行动，想要把这个暗杀的罪名栽赃到他头上背叛他，然后所以他最后才会说那个斗直才会说如果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告诉青瓦台的话可以吗，就是其实背后的那些政治角力我觉得也是 moving 还蛮重要的一个历史线吧，应该可以这样说。因为Moving 其实也是有刻画蛮多韩国跟美国啊还有北韩三个国家之间的一些政治关系。那透过前后这两个历史事件呢，我们也可以看出闵次长其实他是一点都不想要促进南北和平的，因为他所做的东西都是一再的想要破坏南北韩之间的关系。因为呢只有南北韩处于一个紧张对立的状态，安气部还有这个黑色要员小组的这个地位才能够更加巩固。那你可以发现闵次长真的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不惜牺牲一切的那种人，很可怕。那最后闵次长到底会有怎样的结局我也很好奇。最后一个真实案件呢是2003年的清溪川工程，那这个事件就是发生在那个强勋爸爸妈妈的回忆线里面。那但这个案件呢跟前面的比起来，它跟那个剧情的重要性就比较没有那么深的关系啦，我就简单说一下。那2003年当时的总统是李明博，他就是要推动这个清溪川整治工程。那这个清溪川其实从1904年就在韩国就已经开凿出来这一条河水，可是当时呢他因为常年积水，就是那个水没有办法排除在那边，所以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污水问题，然后也有一些臭味啊什么的。然后当时为了要改善这个清溪川的废水问题呢，就拆除了在那边盖的高架道路，然后还有种植了很多植物啊绿物美化啊，之后成为首尔还蛮引以为傲的一个环境美化工程，然后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市容啊，然后变成观光景点这样。那其实呢你如果你有去查就是关于清溪川的一些报道或是文章啊，几乎都是称赞的居多，因为很多学者可能都会写说是韩国很成功的一个整治工程什么的。那看 Moving 的话你才会发现说这种都更案例啊，其实不管怎样它都会带出一些负面的问题，就是虽然说它的利益没有不好，它利益是好事这样，但是就是都更就是一定会牵扯到比如说你要拆掉人家的房子啊，或者是像剧中这样拆掉人家工作的地方，那就一定会带来一些负面的问题。那我个人是比较好奇说剧中有出现那个打手嘛，就是有一堆打手去殴打那些民众啊，接那些摆摊的摊贩，还有把他们摊贩砸烂这样。那我个人是还蛮好奇说那群打手到底是哪一派的人派来的，因为我觉得看的时候好像是政府派的，可是看后面那些警察又看起来像好人，所以呢就有点不知道说这个打手到底是哪一派的这样，就是剧中好像也没有很详细的描写，那就我自己是比较好奇这一点。不过这个清溪川工程呢，也就是在这里补充一下真实事件的一些幕后的状况给大家认识一下。 那聊完了我自己喜欢 moving 的地方，还有喜欢的台词，还有大家的投稿以及真实的历史事件呢，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都可以有一些，至少有一些新的资讯，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感触，那就太好了。那在结束这一集之前呢，我想来点一首歌。这首歌呢出现在第八集，就是美贤跟斗直第一次一起去吃那个南山炸猪排的时候，那家店里面放了一首 BGM。 那其实很多，如果你没有仔细听的话，应该是很容易就会略过了，因为它是那个餐厅里面的背景的环境音，所以其实你没有仔细听的话不太会发现。那首歌呢是来自韩国一个乐团叫十一月，它的歌名叫做想要停滞于此的瞬间。那其实这首歌呢，它的歌词内容就是在说一个人坠入情网，然后想要跟那个恋爱对象永远停在那一刻，想要让那个相恋的那种感觉永远停在那一个瞬间的一首歌。那我觉得他们那时候选这首歌放在炸猪排那一场戏里面真的是选得太好了，而且也非常切合那一场戏想要表达的内容，那我觉得还蛮适合当作这一集的收尾。那我们就用这一集来跟大家说拜拜，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잖아.